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我们节目的内容主要是向您报道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真相。您将听到令人心痛的事实，也将了解到中国的劳教所的罪恶，还有知道了法轮功真相后的学生们的呼声。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让我们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郭月彤是河北省昌黎县一个6岁的小女孩。小月彤看到别的孩子有妈妈，也有爸爸，他们知道唐诗，他们知道什么地方有卖好吃的，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昌黎有个可怕的洗脑班。而小月彤却知道，月童1岁的时候就被关在那里很长时间。5年后的现在，他又被关入牢笼。
月童的妈妈刘爱华，爸爸郭玉婷，是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的法轮功学员。月童出生的时候，江氏流氓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因为月童的妈妈不放弃按真善人做好人，恶人将月童和妈妈一起关入臭名远扬的昌黎洗脑班，当时月童才1岁。在昌黎洗脑班，法轮功学员都被关在不见阳光的牢房里，吃喝大小便都在一个房间里，见不到阳光。为了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洗脑班的恶人除了强迫他们看低级下流的光盘、书和造假的东西，还用各种酷刑来折磨他们，不让睡觉，戴脚镣，戴手铐，戴背铐，还把嘴用胶带粘上，用电棍电，胶皮棒打，罚跑圈，强行灌食，用手铐铐在门或窗户上，然后用电棍电。月童的妈妈和其他法轮功学员每天都承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每当恶警折磨妈妈时，月童就吓得只能躲在墙角哭。在没有坏蛋叫喊，妈妈没有被拉出去折磨的时候，月童就会趴在牢房的铁栏杆上向外张望。后来，月童和妈妈被迫害的事被曝光出来，国际上很多人都知道了月童遭受迫害的事情，恶人们才不得不把月童和妈妈放了出来。那时，月童已经3岁了。出狱后的小月童看见了爸爸郭玉婷，爸爸这时已被迫害的双腿不能行走，长久的分离使月童对爸爸完全没有了概念。可是当月童刚刚习惯叫爸爸时，洗脑班的恶人又闯入家中，再次抓走了月童的爸爸。后来爸爸回来了，一家人总算团聚了，月童真高兴。可是好景不长，2006年的5月，月童一家又被恶人绑架到了洗脑班。善良的人们，有谁能救救月童一家？月童想回家，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回家。他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了，他该上学了。下面是相关人员的电话。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洗脑班主管高接力，电话0335-2021-006。昌黎县政法委书记王辉，主抓迫害法轮功问题，电话0335-2985-377。
王卫宇是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与机械学系博士研究生，他是山东泰安人，2002年8月12日被国安绑架，2004年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上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后，法院未经开庭审理，即书面宣判维持原判。目前王卫宇被关押在北京市前进监狱，去年3月从12监区转到8监区。前进监狱目前还关押着包括李昌、季烈武在内的所有被非法判刑的北京大法弟子。
2006年10月初， 王维宇在狱中被犯人踢伤，右腿跟腱严重受伤，肿胀充血，长时间没有小腿，前脚掌不能着地。监狱不但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安排任何检查和治疗。直到三个月后，家人探视时发现情况异常，才知道事态严重。经咨询骨科专家，很可能是跟腱断裂，必须及时手术，否则可能造成残疾，情况十分危急。八监区指导员梁凯明知王文宇受伤，仍强制其完成每天的所有体力劳动和出操列队。家人要求立即进行手术治疗，并向监狱管理局投诉，谴责前进监狱草菅人命的迫害制度。监狱方面担心事情被披露而承担责任，才被迫停止了王维宇每天的高强度劳动和其他强制项目。此时王维宇受伤已经三个月了。即使如此，监狱方面仍未在治疗方面做实质性的努力。自从家人发现王维宇的伤情并向监狱各级管理机构反映至今，又过去近一个月，但是监狱系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明确的弥补措施。王维宇在被非法关押的几年中，承受了无数非人的折磨。他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被强制洗脑6个月零12天，长时间被隔离在单人房间，有武警看守，没有任何可供取暖的衣物，穿着八月份被抓时的单衣，熬过2002年寒冷的冬天。长期被单独关押和洗脑迫害，使王维宇当时神经变得很脆弱。那段时间，如果有人在旁边轻声说话，都能让他受到惊吓。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王维宇被多根电棍长时间电击全身，包括头顶等敏感部位，头顶整整脱掉一层皮。事隔半年多之后，王维宇被关押在朝阳区看守所时，同号的犯人还能看到他浑身被电焦的黑斑。王维宇头部被恶警用电棍电击猛砸，被恶警用肘部狠力击打。过了很久之后，直到被非法关押在前进监狱时，他还经常感觉到头部疼痛难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2006年1月，王维宇当时所在的北京市前进监狱第12监区，法轮功学员们因传递经文被发现而被关进小屋。后来监狱专门为这些不屈服的大法弟子建立了一个严管的监区八监区。包括王维宇在内的八位学员被关到八监区接受所谓隔离审查。八监区只关押这八名大法弟子，把他们分别隔离在不同的班，最多的时候一人有七八个包夹犯人。王维宇的右腿就是被其中一个包夹犯人踢伤的。我们呼吁国内外善良的人们谴责前进监狱的罪行，制止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
自由亚洲电台1月17日报道，辽宁马三家劳教所拒绝向留学德国的学生张振彤提供任何有关他妻子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王小燕的情况。新年到来，德国的人权团体继续关注法轮功学员蒋任正和王小燕的情况，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对他们的迫害。
前年三月从德国返回中国辽宁的法轮功学员蒋任正先生的一家受到持续的迫害。去年留德学生张振彤先生的妻子王小燕女士因为修炼法轮功再次被关押。这两个事件目前已经成为德国的人权团体、德国政府有关中国人权情况的特殊案例。任何有关他们的最新情况都会引起德国社会的强烈关注。新年期间，记者向张振彤先生了解有关他妻子的情况。他拨通了国内关押他妻子王小燕女士的劳教所的电话。
喂，你好，是马三家一大队吗？
是，
你们这儿有一个叫王小燕的关在你们这儿是吗？
不烦我。
对，我是她丈夫，我想问一问她是不是还在这儿。
是的。
能不能和她说一句话？因为我有大概有半年没见了，没和她通过话了。我在德国。
她已经出宫了啊，在车间内，我是楼上。另外，她这远不在，咱也做不了主啊。
我跟你说啊，我如果联系不到他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把他报成失踪人口。
没失踪，王小燕在我们队呢。我让你说话，我做不了，我做不了那个主，那你就失踪，等晚
最好打电话还是以什么方式请示一下你们领导，让他来。
没电话，没电话，车间，我不跟你说了吗？
张振同先生第二次打电话了解情况，遇到了极其蛮横的回答。
哎，
你好，我是王小燕的丈夫，我想跟她通话，麻烦你找一下你们队长。
你是谁？
我是王小燕的丈夫。
王小燕没丈夫？你什么王小燕丈夫？
我是她丈夫，我要和她通话。
两天后，张振同先生耐着性子再次拨通电话。
喂，
你好，我找一下你们队长，你们哪位队长在？请进，找一下。
队长哪位不在？休息。
前天我打电话，他们那个值班队长说今天少队长在，怎么回事？到底谁是你们队长？
队长多了。再说今天现在这时候是中午，队长休息，少队长现在已经不管他了，调别队去了。
那你们现在谁是队长？
队长好几个，有必要告诉你是谁吗？你说找谁就找谁，那队长多了。
我要找王小燕，我是她丈夫，我要和她通话。
啊，队长中午不休息吗？你要找谁啊？是找队长还是找老赵啊？
我想找王小燕和她通话，你能决定能让她来说通话吗？
那是不可能的。
你们怎么劳教里边不允许劳教人员和我们家属通话吗？
对，不允许。
我告诉你，
往外打听接不行，往外打听接不行。
哎，你们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往外打电话行，接电话接不到。
你这个电话我可是录音的哈，我要向司法局反映了，
啊，
我告诉你。
啊，你反映吧。
好，你这么说，那我就。
你这么说的。
张振同先生对记者说：“这些电话录音，他将提供给欧洲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团体、媒体和政界。从这些电话录音中，人们可以看到劳教所的蛮横和无法无天，当然也可以听到这些劳教所的干部自己也没有讲话的自由。他相信这些事实会使欧洲议会以及德国政府对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问题更加关切。”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一名高中学生写的文章，题目是《平静的教室沸腾起来》。
我现在是一名高中学生，今天的一节课令我振奋，和以往同一类的课，但反差很大。以往老师讲，同学们鸦雀无声，呆若木鸡地听着，而今天的一节课，老师刚入话题，同学们纷纷参与，反驳、说理、分析、推理，老师无言答对。老师说，我们现在讲科学，相信科学，我看法轮功就不讲科学。他的话音刚落，一个同学就站起来说，老师，你说的不对，法轮功是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另一个同学说，对，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刘思颖烧伤严重，还缠上厚厚的纱布，会感染的。又是一个同学接过话来，我也知道自焚是假的，王劲东全身烧伤，盘在腿中间装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子却完好无损。一个接着一个的补充着，一串一串同学议论着，三个一群，五个一群接起话来。天安门自焚疑点多，摄像机拍摄一个警察当场把一个妇女打死，灭火器当时就能拿在手里，刘思颖喉管切开还能讲话，天安门自焚早有安排，不是法轮功干的，光碟我们都看见了，真相我们都知道了。同学们你一言我一句，此时平静的教室沸腾起来。老师问光碟哪来的，同学们说是家门口经常有，小传单小资料常常有人送，我们也经常看，法轮功的事情我们知道很多很多。此时老师谈的这个话题再也无法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自己的想法继续下去了。同学们觉醒了，知道了真相，有了充分的证据理由和老师说理讲真相，老师无话可说了，最后说，我是这样认为的，老师的想法做法代替不了学生了，看到了这精彩场景，激烈的场面，我心里痛快，好痛快。在中国大陆，学生们从小到大受着中共邪灵的强制洗脑多年，我小学时被欺骗在血旗下宣过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时刻准备着，从此每天上学脖子上系着血带， 无论春夏秋冬，每天的辅导员都要检查是否血袋带上，如不带上，被邪党控制的所谓辅导员就瞪眼训斥，指责为什么不带。如果说丢了，辅导员就命令你去校门外小摊高出两倍的价钱去买，还得指责你不遵守学校规章制度了等等。每当听到这些话时，看到辅导员这些举动，我从心里具有极大的反感，但我不敢反抗，我知道反抗的后果会遭到更糟糕的惩罚。一晃小学毕业了，我上了初中，血带不带了，到了入团的时候了。记得那是初中毕业的前一个月，班主任号召全班同学都入团，还说团组织是先进的青年组织，同时又诱骗说入了团对你上高中大学都有好处等等。此时我想，小学时我不明真相被欺骗入了少先队，现在我清醒了，再也不上当受骗了，我坚决不能加入这个邪恶的组织。老师终于找到我头上了，问我为什么不入团。我想全国正在进行三退，我再入团就等于跳进火坑。我严肃地和老师说，我对入团不感兴趣，我不入团。我本人不挣钱，还得管父母要钱交团费，团员私心大，争名争利，显示自己做人并不太好，我不入团。就这样，我清清楚楚地拒绝了。上了高中，语文课、政治思想课、历史课等邪灵编造的假东西无时不处地向同学们灌输强制洗脑，以往不明真相的同学顺从着，而今不然了。前一个学期课堂上老师也提过法轮功一事，当时同学们却麻木无声，默认，没有反驳，没理论。今天不然了，同学们在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过程中了解了真相，他们清醒了，能够独立思考了，不再被动地接受那些邪党的谎言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星期再见。